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我们今天继续透过这个网络跟大家在主日的时候，我们一同的来敬拜神啊！谢谢圣贤姐妹用诗歌、用神的话，我们一同来歌颂、赞美我们的神。今天继续要跟大家来思想启示录的信息。今天要跟大家来看的是启示录的18章，我们会把整章的圣经来读完，是启示录18章1到24节。启示录的18章从1节，我们同声的把它读完到24节。好，我们一起来。此后我看见另有一位大权的权柄的天使从天降下，地就因他的荣耀发光。他大声喊着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和正直了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的大怒的酒倾倒了，那君王与他行淫，第三的客商因他繁华太过就发了财。因他的罪恶滔天，他不义以神已经想起来了，他怎样待人也要怎样待他，按他所行的加倍报应他，用那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也当教他照样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皇后的位，并不是寡妇，却不至于悲哀，所以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我要被火烧尽，因为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第三的君王素来与他行淫，一同歇华的，看见烧他的烟，就必为他哭泣哀号，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说，哀哉哀哉，巴比伦大城，坚固的城啊，一时之间你的刑罚就来到了，地上的客商也要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再买他们的货物了。这些货物就是金银宝石、珍珠、细麻布、紫饰料、吊子、朱红饰料、各样的香木、各样的象牙的器具、器皿、各样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并有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酒、油、丝、面、麦子、牛、羊、车、马和奴仆、人口。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国子离开了你，你一切的珍珠伟味和华美的物件也从你中间毁灭，却不能再见了。贩卖这些货物，指着他发了财的客商，因怕他的痛苦，就远远地站着哭泣悲哀说，哀哉哀哉，这大城啊，书上穿着细麻，就是朱红色的衣服，又用金子、宝石和珍珠为装饰，一时之间这么大的富厚就归于无有了。凡船主和坐船往各处处的，并众水手，连所有靠海为业的，都远远地站着，看见烧他的烟，就喊着说，有何城能比这大城呢？他们又把尘土撒在头上，哭泣悲哀，喊着说，哀哉哀哉， 这大臣啊，凡有船在海中，都因他的珍宝成了富足，他在一时之间就成了方强。天啊，众圣徒、众使徒、众先知啊，你们都要因他欢喜，因为神已经在他身上伸了你们的冤。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石头，好像大磨石，扔在海里，说巴比伦大城必这样猛烈的被扔下去，却不能再见了。弹琴的、作乐的、吹箫的、吹号的声音在你们中间却不能再听见了，歌行手艺人在你们中间却不能再遇见了，推磨的声音在你们中间却不能再听见了，灯光在你们中间却不能再照耀了，新郎和新妇的声音在你们中间却不能再听见了。你们客商原来是地上的尊贵人，万国也被你的邪术迷惑了，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个城看见了。今天主和学我们讨论究竟我们读启示录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期盼呢？当我们读启示录的时候，究竟这个启示录带给我们一些怎么样的帮助呢？其实我们应该要问的不单只是读启示录，可能我们要问的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一个目的呢？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对读这个圣经有什么的期盼呢？很多人可能心里面就会认为读圣经就是增加多一些我们对圣经的一些的知识，知道里面讲的是什么，认识更多有关圣经的故事。有些人可能觉得，当我读圣经的时候，圣经的话给了我心灵的一些的安慰，给我带来一个非常好的那个的感觉。那其实这些都很好，我们读圣经有个不一样的一些的理由，但是最重要的目的是，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是为此，因此我们可以认识神，可以改正我们的错误的价值观，我们的人生观、世界观，让我们因为更认识神，更让我们使我们更能够接近神，更能够知道他的心意，而更好的来跟随他。那我们读启示录的17章18章的时候，很多人会把那个重点放在去弄清楚究竟这里所讲的这个的大城，这个大巴比伦究竟是究竟是指什么呢？是不是指某一个的国家？是代表什么呢？究竟巴比伦这个的形容是一个象征性的一个用词呢？或是就按照它的字面的意思，是一个真实的，是一个古代的巴比伦重新再一次复兴起来，成为一个强大的一个的城市，在这个的末世的时候。那不同的学者对这个巴比伦是指谁，还是代表什么，有各不同的见解，那些的讨论都是非常有兴趣的。但是呢，我不想花太多的时间跟大家去探讨究竟巴比伦指的是什么。我更想跟大家去讨论的是，究竟这里说18章这里所形容的这个巴比伦这个大城，这里说这个大城要倾倒了，究竟为什么它会倾倒？倾倒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神的愤怒会临到这个城市？那今天我们都是活在生活在非常繁荣的 一直在城市的里面，虽然 Logan 不是很大的城市，不是一个很繁荣的地方啊，但是overall 来讲，美国都有很多的大城市，很多人也曾经住过一些的大城市。好，那么我们住在这样一些的繁荣的城市的里面，我们需要留心警醒的是什么？有什么能够从这段的圣经里面来提醒我们？我很喜欢今天陈前姐妹所选的一些的经文啊、和一些的诗歌啊，这些的经文、这些诗歌都告诉我们啊，神所爱的城是怎么样的城？一个神所爱的城是一个不能够倒的一个的城。那刚好跟今天我们所要讨论的这一个的大城的青岛，成为一个强烈的对比啊。我们不要单单看见神怎么样来惩罚一个神所不喜悦的城，我们同时也要了解啊，我们要效法圣经里面所说的，怎么样的城市是神所喜悦的啊。那谢谢陈贤姐妹啊，讲了正面的一部为我预备了正面的一部分，透过诗歌他选的经文。那今天我就把这一个十八章里面所讨论的这个大城青岛的理由跟大家去分享。让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的认识，以至到我们可以更警醒的来在世上啊度过我们每一天。那我们来看一下，究竟为什么神怎么说呢？神的愤怒哈会临到这个的城市哈。在这个的启示录的16章的里面哈。19节里面啊，其实也提到这个城市啊，讲到神想起了巴比伦大城啊，要把他圣之子孽怒的酒递给他啊，这是神的惩罚要临到这个城市。那我们就要问的，为什么神的愤怒啊要临到这个城市？那当中我跟大家来分享。圣经十八章里面所表达的几方面。第一方面我们看见是什么啊，第一方面我们看见这里第二节他说哈、天上有一个的声音哈、大声的喊着说，他说巴比伦大城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魔鬼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并各样污秽可憎之雀鸟的巢穴。究竟这里讲的是什么？这里讲神之所以对这一个的城市施行这一个的愤怒的审判，是因为这个城市是魔鬼跟污秽的灵他们的居所啊。这里我们读圣经的时候，这个巢穴我们中文的圣经里面有一个小字，就是牢狱啊，就是一个好像一个的监狱一样啊。其实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这个地方就好像是困住魔鬼撒旦，还是说他们的居住之处一样啊。那这些的居住之处究竟魔鬼在哪里影响了什么，以致到神的愤怒会那么大的临到这个地方呢？第三节里面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解释。他说，因为列国都被他的邪淫大怒的酒倾倒在地，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因他的奢华太过就犯了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的事情，我们读的时候可能我们并有一点好像摸不着头脑，怎么样这个的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啊，为什么会被他迷惑呢？这里讲到的是这个行淫这个用词在圣经里面其实并不是单单指到哪一些男女淫乱的一些的行为啊。圣经里面讲到行淫的时候更多是指人行一些不道德的一些的行为 啊，在表达的时候哈、啊，是特别是讲到敬拜假神与假神这个拜偶像的一些有关的一些的事情，所以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的事情，因为这个地方被魔鬼撒旦跟他的污秽的灵成为他们的居所的时候，他迷惑了所有的在那地方的人啊，包括的君王，包括那些的商旅啊，圣经说他们与他们行淫，就是说一些以他作为敬拜的一些的表达啊，特别的不，魔鬼撒旦常用的手段就是迷惑人，迷惑人什么？鼓动人啊，鼓动人去行一些与神相违背的一些的行为啊。我们看见自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哈、啊、人就失去了神原本创造的那一种完美的本意哈、啊、人本来是按神的形象而造的啊，人的里面有神的完美性的存在啊，有更很高的神那种的道德性在人的生命的当中。但是自从亚当夏娃被魔鬼引诱犯罪之后啊，人就失去了这一份的完美，哈、啊，随之而来的是什么？随之而来的是人高举了自己，高举了自己的需要，哈、啊，魔鬼撒旦就是最懂得怎么样来鼓动人，来为满足自己的欲望而随意而行，行什么？行那些不道德的事情，特别是透过一些的，与魔鬼。撒旦交易的一些的方法来让自己得到各样的一些那些满足啊。而这个城市形容是什么？这个地方是有非常多的财富在哪里，有非常多的机会让人在哪里会活得非常丰厚的财富，而且呢可以过一个非常奢华的一种的生活。这个就是魔鬼撒旦在哪里控制还是说迷惑当地的那些的人，让他们的眼光，让他们整个的注视力都放在满足自己的需要，满足自己的欲望这个层面来过他们的生活。那这个是第一方面，神对这个城市的愤怒是因为这个是已经是一个倾向魔鬼撒旦跟他的巫灵所影响的整个的城市的一个的情况。那么第二点，究竟神的愤怒为什么会临到这个的城市呢？那我们来看第四节里面说哈，第四节他说我又听见从天上的声音说，我的民啊，你要从那个城市出来，免得与他一同有罪，受他所受的灾殃。当我们读这一章圣经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啊，有很多的声音啊，在哪里宣告，在哪里呼喊啊。从开始天上的声音就出来，所以呢，这里是告诉我们啊，这个是神，这个审判是从神而来的啊，是神宣告了这个的审判。那么第五节告诉我们啊，审判的理由是什么？因为他的罪恶滔天，他的不义，神已经想起来了。所以这里有两方面，是因为他的罪恶滔天啊，他的不义啊，神想起来，还是说神记起啊，记得，所以要对这个城啊带来的这个惩罚。那这里只是告诉我们他的罪恶滔天，但是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犯了什么罪啊。其实圣经里面，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查考圣经的乐趣啊，就是这好像一个的惊叹一样啊，要去寻找答案啊。那么在这个一节的圣经的宣告里面啊，他的罪恶滔天虽然没有很清楚写出来是指什么啊，但是呢，当我们好像一个惊叹一样去在圣经里面去找啊，我们就会发现其实圣经是有讲的啊。当我们 读到最后二十四节的时候啊，二十四节里面就讲到先知和圣徒并地上一切被杀之人的血都在这个城里看见了。这个城是一个杀害先知和圣徒的一个的城，只是在十七章啊，如果路德替我翻一翻啊，在十七章，在第六节，启示录的十七章的六节，好，这个十七章也讲到巴比伦嘛，这个城嘛，哈，那第六节他说，我有看见那个女人，这个女人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个淫妇，也是指这个大巴比伦这个的城啊。他说，我有看见那个女人喝醉了圣徒的血和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我看见她就大大的稀奇。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巴比伦这个城，第八章已经告诉我们，他是杀害这些圣徒先知的一些的这个的地方啊。十七章这里更清楚的来告诉我们啊，这个巴比伦城啊，不是偶然杀害一些属神的子民啊，不是偶然对一些的信徒啊一些的迫害啊。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城，他们是喝醉了圣徒的血和那些为耶稣做见证人的血。什么叫做喝醉啊？我们知道喝酒是一种的娱乐，一种的 celebration 的时候啊，一种的享受，一种的 enjoyment 啊，对于当时那个时代的人来讲啊。所以这里形容是什么？这个城市它是享受啊，圣徒的血和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啊，他们不是偶然去迫害一些的信徒，他们是非常喜欢，他们是很 enjoy, 他们是享受很喜乐的做这样的事情。意思是说他们是常常做这个事情，而且你说喝醉了，意思是说他是杀了多少人他们才能够醉呢？意思是表达是一个非常多常做的一件的事情。这里告诉我们为什么神对这个城带来那么的愤怒的审判，不单只是它是属于魔鬼所垄断所迷惑的一个的城市，它更是迫害信徒迫害属神的人，而且他们是非常乐意的来怎么说呢，这么享受这样一个的过程啊。所以说可以说是他们对神的藐视是到了极点了，他们以杀害跟随神的人为乐。那我们想一想，今天我们看见世界有些地方是反对基督教的，反对这个的信仰的啊，但并不是很多地方会像这个大城一样来逼害来杀害这些的跟随神的人，但是并不等于在这个世界上没有这些的城市。我们也晓得有一些的国家有一些地方，他们是以杀害信徒为荣，以杀害信徒为他们觉得是一种光荣一种乐趣的一些的地方，在世界上并不是没有啊。所以我们可以很肯定的说啊，信徒受逼害是神所记得的。这里前面讲到神是想起，这个想起并不是说突然间忘了现在想起来，不是，这个想起是记得 remember, 神是所有他们所做的神都会记起来的。所以因他的罪恶滔天，这个滔天实在是到了一个地步，神实在不能够接受，容忍不了他们，所以神的愤怒要临到。那么接下来他说， 他的不义，神也是想起来，神也记得他的不义。那么究竟这个不义是指什么啊？是哪一些的行为啊？如果我们单单读这一节的时候，我们就不太了解究竟第五节里面所说的神的他们的不义是指什么啊？那第六节呢？很有趣哈，他描写啊，他怎么样待人，也要怎么样待他啊？按他所行的加倍的报应他，用他调酒的杯加倍的调给他喝。说什么？我不知道你读到这节圣经的时候，你想起圣经哪里的一些的的故事，一些的经文啊？当我读的时候，我想起什么？我想起耶稣基督的教导啊，他说：“你不要论断人。”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的一二两节，他们圣经是这样说的：“他说，你们不要论断人啊，免得你们被论断啊，因为你们怎么样。”因为你们怎么样论断人，也必怎么样被论断。你们用什么样的量器量给人，也必用什么的量器量给你们。是不是跟这里启示录所讲的是一样啊？他们没有告圣经没有告这里没有告诉我们他们行的不义是什么，但是却告诉我们了神会用同样的惩罚他们曾经所做过的一些的事情。那我们知道他们在后面告诉我们，他们有一天把所有他们的那些的财物，所有东西都会被神所愤怒，所一天之内就把它烧掉了，对不对？那究竟他们指的是什么？我想起旧约里面有一卷书叫做阿摩斯书 Amos 里面，阿摩斯书里面先知阿摩斯对当时以色列人的一些的责备，那其中有两处的地方要跟大家来思考一下啊。阿摩斯书的第二章第六第七两节圣经，阿摩斯书的第二章第六第七两节，他说：耶和华如此说，以色列人三番四次的犯罪，我必不免去他们的刑罚，因为他们为了银子卖了义人，为一双鞋卖了穷人。他们见穷人头上所蒙的灰，他们都垂涎。哇，他们看见人家头上，穷人头上有一点灰尘，他们都流口水。哇，真的啊，阻碍千辈人的道路哈。父子同一个行淫，亵渎我的圣名。然后我们再看第八章啊，阿摩斯的第八章啊，其中另外一段第四节到第十节。形容他们什么？你们这些吞吃穷乏人的，是困苦人衰败的，当听我的话。你们说越是只是过去呢，我们好去买粮，因为他们不想守这个安息日了啊，安息日让他们不能够去做生意哈。他说什么时候能够过去呢？我可以去买卖。安息日给什么时候过去呢？我可以去摆摊啊，去卖这个麦子，卖出去用小生豆收银，是用这个字怎么读？大不晓得这个怎么说，我应该查一下哈。用诡诈的天平欺控人啊。第六节，好用银子买贫寒人，用一双鞋换贫乏人，将坏了的麦子卖给人。耶和华指着雅各的荣耀启示说：他们的一切行为，我必永远什么不忘。神想起来，神 remember 的啊。地岂不因为这些震动呢？其上的居民也悲哀吗？地必全然像尼罗河涨起来，如同埃及河涌流上落下啊。主耶和华说： 到了那日，我必是日头在午间落下，是地在白昼黑暗。我必使他们的节期变为悲哀，歌曲变为哀歌。众人腰出麻布，头上刚光透，使这个节强悲哀如丧独生子，至终如痛苦的日子一样。那我想我不需要解释太多了。当我们读到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再回去启示录十八章，我们就会发现一件的事情，他们的不义是什么？他们的不义是抢夺了，还是用他们各样不义的手段行为剥夺了那些贫穷人啊，让他们失去一切以致他们能够致富？这个是神所不喜悦的事情啊。神想起，还是说神不会忘记他们所做的。所以在这里呢，启示录的十八章里面就告诉我们啊，神想起了他们的不义，神记得他们所做的一切，这些都是神的愤怒临到他们的一些的表现。这个是神对这个城市的审判的第二点。那我们来看第三点是什么？为什么神对这个城市用那么大的一个的愤怒要临到他们呢？我们来看第七第八两节。第七第八两节他说，他怎样荣耀自己，怎样的奢华，也当叫他照样的痛苦悲哀，因他心里说，我做了王后的位，也不是寡妇，却不至于悲哀。所以呢，在一天之内，他的灾殃要一起的来到，就是死亡、悲哀、饥荒，他要被火烧尽了，因为审判的主，审判他的主神大有能力。这个跟我们刚才所读的阿摩斯书里面所描写的其实都是非常相同的。第三点是什么？除了他们罪恶滔天，他们行不公义，他们抢夺了那些贫穷的人的财富之外，更是他们是自高自大，他们自以为已经是了不起了，他们荣耀自己，他们过着一个非常奢华的一种的生活，因为他们以为，他说我已经做了王后的位分，意思是说我拥有一切啊，我是什么样的身份啊？我怎么会悲哀呢？啊，我又并不是寡妇，一无所有，我是样样都有啊。他拥有非常巨大的财富，所以他自高自大。当我们读这里的经文的时候，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十八章里面究竟如何描写这个大城的财富啊？这个大城的财富可以说是包括了人的衣食住行，样样都是最高品质的一些的东西。那我们来看十二节啊，十二节十三节里就是告诉了我们，究竟这个巴比伦城他的财富，他还说他们拥有什么，以致到他们竟然那么自高自大啊。十三节十二节里面告诉我们，他们拥有什么？有金银宝石珍珠，这是什么？这是他们当时的人，还说现在的人也是，是这非常昂贵的一些装饰物啊，是一些的一些的宝石啊。然后呢，接下来他说他们拥有什么？他们有细麻布、纸饰料、吊子、朱红丝的料啊，这是什么？是他们的衣服所穿戴的啊，有非常昂贵的装饰品，而且是有非常珍贵的一些的布料，一些的所穿的衣服啊。然后接下来他们有各样的香木、各样的象牙的器皿、各样的极宝贵的木头和铜、铁、汉白玉的器皿。这些是什么？这些都是一些的 material， 是用来做什么的啊？是用来建筑房子的，建筑一些的用品的啊，一些的奢华的一些的用品。所以他们有最 昂贵的首饰、珠宝，他们有最华丽的衣服，他们有非常漂亮、非常珍贵的一些的材料来建造他们的房子跟他们的用品。接下来是十三节描写什么？有玉桂、豆蔻、香料、香膏、乳香，这些都是他们所用来做香料的，就好像我们今天哈、这些的女士们哈、最爱的一些的香水啊哈、一些的化妆品啊啊，这些都是当时代的人啊所追求最高品质的啊一些的东西啊。接下来是什么？酒、油、细面、麦子啊，这些都是他们的食物啊，牛羊车马，这些都是他们可以来做这些的生产的啊，这些的作为一个的怎么说呢？财务的一些的形容表达啊，还有什么？还有奴仆人口啊，他们把奴仆人口把人放在他们的财产的当中啊，他们拥有这些是表示他们在这个的物质的东西上是非常非常的多啊，能够享受最高的一种的生活的素质的东西啊，不单只是这样啊啊，如果我们再看22、23节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他们除了这些之外还有什么啊？22节里面告诉我们啊，哪里他们有弹琴的、作乐就是唱歌的哈、啊，吹箫的、吹号的声音，就是一个音乐的一个的一个的表达哈、啊、orchestra 的一个的形容哈、啊、然后他们说有歌行手艺的人在你们当中哈、啊、这些的艺术品呢 这些的东西哈、啊、这是表达他们需要有这些物质上的东西之外，还有一些非物质的一些的看重的，就是说一些的entertainment 哈、啊、我们说今天所说的娱乐性的一些的东西哈 这些都是那个城市吸引人的地方啊，有非常大的一个的奢华生活的一个的素质，他们可以在那里享受这一切的伟物啊，这些都是人所追求的。当我们来看这个的创世纪的时候，我们读到亚当夏娃的后裔该隐跟亚伯的故事，我们也晓得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该隐把亚伯杀了，然后后来神就放逐该隐，让他漂流在地啊，让他要过一个孤独流浪的一个生活。但是该隐说我不要啊，神你要我这样我偏偏不要啊。在我们读创世纪的第十章里面，我们读到一个的记载，这个该隐就为自己建造了一座的城，然后开始在那里建造他的自己的国度啊，里面所描写的，里面所表达的，就是人当时追求享乐、追求物质的一些的表达。所以在那里，他们该隐，如果你读创世纪的第四章，读该隐这个建造这个的这个城啊，以勒这个城的时候，它里面描写啊的情况啊，跟这里这个巴比伦这个大城就是描写的东西基本上是相同的，是什么？人追求满足人的欲望，而这个满足这个欲望让人觉得我就是神，我就不需要神自己，他说我就是皇后，我就是高高在上荣耀自己，就好像我们说在这个的创世纪里面讲到，为什么人要建造巴别塔，就是为了要荣耀 人自己的伟大。同样的，在这个城的里面，人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的倾向。十一月，我们今天已经刚刚进到十一月，十一月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的月份啊。我们知道，在美国十一月有一个叫做感恩节。那感恩节的故事，感恩节的来源，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啊，就是美国最早期的时候，从英国逃难逃过来的第一批的一些的人，坐着五月花号来到美国这个地方啊。当时他们正是遇见冬天啊，非常的寒冷啊，在这个来的过程里面，他们已经死了一大半的人，来到这个地方又遇见是非常寒冷的一个的冬天啊，他们以为他们活不下去了啊，想不到神怜悯他们啊，神差遣那些的当地的印第安人啊来帮助他们度过了严寒的一个的冬天。所以第二年之后，他们 settle 下来之后，他们就举办一个大的一个的庆典 celebration 啊，来请这些的曾经帮助他们的一些的印第安人本土人啊来做纪念，来感恩。那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感恩节的一个的源头，一个的纪念。但是今天我们晓得，今天这一个的美国感恩节，有多少孩子会知道这样的故事，会大家这样一个的感恩的心来感谢在哪些帮助过他们的哪些的人。那我们如果读美国的历史，我们知道没有了。今天感恩节已经成为一个火鸡啊 ,Turkey celebration 啊，大家是吃火鸡去 shopping, 去，就没有人在会想到这个感恩是应该向神来感恩，不应就是说向那些帮助过他们的人来感恩。现在只是高举了这个物质的享受，现在的感恩只不过是让我们更多的追求物质的哪一种的享受啊？哪些曾经帮助过的人已经在不是在感恩的范围的里面，人已经觉得我已经坐在王后的位置上，我拥有一切，我没有一无所缺了。这个就是一个大臣当脱离了神给他的恩典，再没有看见神给他恩典，反而以为所有这些都是我的能力做出来，以致我可以享受这一切的时候，人变得自高自大，把荣耀归给人自己，把神忘记了。这个就是神对这个城市愤怒的另外一点。神的愤怒临到，它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城市的结果是什么？这个圣经十八章给我们看见一件事情，让我们需要留意警醒的地方。这里第八节，我们来翻第八节啊。当神想到记得这些的他们所犯的错误，他们的罪恶的时候，神说一天之内，神要把所有这些他们以为拥有非常觉得了不起的东西，这些物质的东西，一天之内神要让他们消失，转眼化为乌有，什么都没有。那如果我们读这个十八章的时候，如果你留意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个的字眼不断不断不断的出现。是什么字眼呢？我们来看十五节十四节十四节，他说，巴比伦啊，你所贪爱的果子离开你了，你一切的珍馐美味和华美的物件已经从你们中间毁灭了。不断出现的字是什么？却不能再见了。所有这些东西不会再出现了， 神的毁灭是完全的。你知道这个却不能见在这一章圣经里面出现了多少次？出现了刚刚好七次。我们也知道七次代表完全，所以是神就告诉他们，所有这些东西会完全不再存在了。我们来看一看在哪里出现，好吗？在二十一节里面告诉我们，啊，刚才说这个城市里面所有这些物件都不存在了，哈，为什么不存在呢？二十一节，有一位大力的天使举起一块的石头，好像大魔士，扔着海里，说：“巴比伦大城也必这样的猛烈的被摔下去，却不能再见。”神用一个活的一个图画，叫一个大力天使拿起块石头扔在海里面。扔在海里面，这个石头就一直沉下去了，不能够不会再见。然后他说，巴比伦这个城就好像这样一块的石头被扔在海里面一样，以后却不能再见。于是这个城被毁灭，是完完全全是消失在这个世界的里面去。将来有一天我们会看见一些自高自大的城市会完全被毁灭。你会想到圣经里面有哪些城市有这样的结果？可能你会想到索多玛、俄摩拉，当时索多玛、俄摩拉所拥有的城市的表达，跟这里所想的这个大城所表达的是一模一样。罗德之所以选择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去，是因为他看见那个地方非常的美好。像神的院子一样，像埃及那样的丰富，所以罗德就去了，在那里是非常非常繁荣的城市。但是当神要毁灭这个城市的时候，永远永远不再出现了。不单是这样，这里再下来还告诉我们，那些唱歌的、吹号的，中间也不会再听见了。歌行手艺在我们中间也不能够不会再见了，那吹魔的声音也不会再见了，灯光在你们中间也再不会照耀了，新郎新妇的声音、快乐的声音也却不会再听见了。告诉我们，所有这些人认为是最好最美的东西，当这个城市被神的审判、愤怒临到的时候，所有这些东西都不会再存在。不是很长的时间，是一天之内他们就完全消失了。以前很多人不会认为，怎么可能一个这么伟大的城市，怎么繁荣的地方一下子会化为乌有呢？过去我们也同样的认为，这个世界一直在转动，世界怎么会停下来呢？我们曾经去过一些非常繁荣的地方，我们觉得这些地方怎么可能会停下来呢？比方说我们每次回家之后，我们都经过 Las Vegas， 一个 24 hour 都是非常热闹繁荣的地方，我们都会认为这样一个繁荣的地方不可能有一天它会停下来的。最近我们晓得了，原来是有可能的一个小小的病毒这个城市就停下来了，所有这些东西都停下来了，不单只是一个城市，整个世界都会因此停下来。所以弟兄姐妹，当我们读这个圣经的时候，要提醒我们，不要以为这些都是一些抽象的、不可能实现的一些的预言而已，这些都是真实的。这些都是将来要发生，还是说现在随时可以发生的事情一个被神惩罚的城市一个自高自大、一个敌对神一个追求物质享受的一个地方，而行不道德而夺取那个财富的地方，神的愤怒、神的惩罚必定要临到。我不知道大家读这个十八章的时候还发现什么？我发现一个很有趣的地方这一章圣经 让我们看见当这个城市被神的审判领导惩罚的时候，有很多人为他哀哭啊，这些哀哭的人是所有与这个城市有关的人都为他哀哭啊。我们稍微时间关系，我们稍微很快的读几节圣经啊，我们第九节啊，地上的君王啊与他行淫的一同歇华的，看见他，看见烧他的烟，就为他哭泣哀号啊。然后我们来看十一节啊，十一节是啊，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哭泣哀号，因为没有人再买他的货物了啊。然后我们看十七节啊，十七节里面讲到哈，当时凡有船的那些商家客旅也为这个的地方哀哭哭哈。所以在那里有好多地方，好多人，各样的人啊，与他有关的人啊，都为他哀哭来悲伤啊。但是如果你看小心去读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为什么哀哭？他们哀哭不是因为跟这个城市有很好的关系啊，他们哀哭是因为他们从此失去了靠这个地方能够赚取金钱的一个途径。他们哀哭是因为失去了能够活得财富的一个的来源，所以他们哀哭并不是为了因为跟这个的城市有很好的关系舍不得这个城市的人，那是因为他们舍不得自己的利益从此失去了。那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刚才读到几节说，他们远远的站立啊，我们看第十节，他们远远的站立啊，因为怕什么？因为怕他们的刑罚也临到他们啊，所以呢，在十五节，十五节比较清楚哈，贩卖这些货物的啊，他们发了财啊，他们为他哀哭啊，因为怕他的痛苦，就远远的站立啊，哭泣悲哀啊。他们并不是因为跟这些个城市有非常好的关系，舍不得这个城市，那是因为他们失去了这一个的财务的发财的途径，所以他们哀哭，但是他们却远远的站着啊，隔岸观火啊，他们有福同享，但是有祸他们不会跟他们同当啊。这些都是告诉我们，这些为了财富跟他们结盟的，跟他们同流合污的人，并不是真的是爱他们的人啊，并不是真正他们的朋友，只不过是互相利用的一些的人。这里给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提醒跟思考，究竟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当我们想到当我们人生面对困难的时候，当我们面对一些的遭遇的时候，究竟谁会在我们身边不离不弃的，真正会为我们所遭遇的来悲痛，而且能够来亲近，来与我们一同哀哭呢？患难见真情，人与人的关系如果是建立在互相利用、互相获得好处的这个的因素的底下，当他得不到好处的时候，他就会远远的站着，在那里哀叹的说，哎呀，失去这个利益的源头，他们并不会真的是关心的。但是相反的，当我们看见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因为在主里面我们能够彼此有相同的信仰，彼此在神的爱的当中彼此的建立，我们在困难的时候，谁真正能够站在我们身边跟我们一同哀哭，跟我们一同度过困难的，那个才是真真正正好的朋友。这个大城的倾倒，是因为他根本在他的生命当中，他所追求所得的并不是一份的爱，一份真正的友谊，他所追求满足的是人的私欲。一旦所有这些好处都失去的话， 当这个城市倒下来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会为他哀哭，会跑过去啊，会为他而难过。他们难过的只是自己没有再有利益了。弟兄姐妹，我们是活在一个美国非常繁荣的一个的地方，但是这个地方也却告诉我们，我们要非常的小心世俗主义鼓励人追求满足人的欲望的观点，一直在影响着每一个人。每个人所爱的并不是别人，每个人所爱的只是人自己。追求繁荣没有错的，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里面被魔鬼的迷惑，远离神，好像这个巴比伦城一样，以逼害神的子民为他们所乐趣的，为他们所爱做的事情而引以为荣，这不警醒悔改，是一个多危险的一个地方。今天陈前姐妹为我们预备的诗歌跟经文，我觉得非常好，再次提醒我们，神的城是不会倒下来，但是如何能够在这个的动荡的啊被魔鬼所迷惑的世界里面，我们能够保持一个单纯，保持一个追求跟随神的一个的心，是何等的重要。不要被这个世界所高举的哪一些的价值观，哪一些的物质的追求，哪些以为人引以为荣的一些的身份就觉得了不起。今天很多人与人的交往的里面，都是希望能够跟一些对自己带来好处啊，带给自己有帮助的人啊，才乐意跟他们交往。只是如果是带着这样心情的话，跟这里所讲的人没有太大的分别。当能够帮助你的、利用你的、可以利用的地方失去的时候，就再没有真正的一份的关系。所以非我们的关系是建立在神的爱的当中，否则的话，当一个败坏神责备的惩罚的临到的时候，只有悲惨的，好像这里所说的，一天之内化为乌有，什么都没有。启示录告诉我们，神的审判是真实的。启示录告诉我们如何可以免去这些愤怒，我们要小心留心去听去做，以致我们可以免去神的愤怒的审判领导。我们低头来祷告。主，我们神，我们感谢你，让我们可以透过圣经，透过启示录，看见恶人的结果是如何的，在一天之内就化为乌有。这么大的一个城，那么繁荣，物质那么丰盛，所有的人都愿意去在那里得到财力，得到利益的一个地方。一旦你的审判临到的时候，所有这些人只是远远的站着，在那里悲哀，因为从此再没有可以让他们得利的一个的途径。何等悲哀的一个的画面。哦，主要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世生活的时候，让我们懂得去分辨什么是真正有价值的东西，什么是我们应该去追求，应该去持守的。让我们不受魔鬼撒旦的迷惑，追求世界里面大家都觉得是 很重要的东西却是那么的短暂，那么的不经审判的一件的事情的东西，让我们真的转念来归向你，让我们追求真正在主里面建立一个你所爱的一个的城，我们住在其中。求主你帮助带领我们，改正我们的心思意念，改正我们的价值观，以知道我们在世所度过的日子不会被迷惑，跟随了一个灭亡的道路。我们恭敬把今天我们所分享的你的话再次交在主你的手中，求你继续的保守带领我们前面的生活，特别为着美国这个国家，我们向主你呼求一个新的领导的人出来。主，我们不知道前面的路如何，但是我们相信主你是坐在天上掌管一切的哪一位的主，一切地上的权势权柄都是你赐予的，你允许的。求主你帮助我们教会你的子民们，在现今的世代能够警醒来度过每一天，依靠的不是人，乃是主你自己的带领。我们恭敬的交托感谢，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 Amen。